那我讲开场吗？
应该要。
好，诶，
来，
对，
三二零的时候讲，就是我们三二一，然后零我们是默数嘛，所以三二一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那个 Mr. Brook，然后 OK 哈。
一个人讲就可以，还是要两个？
哦，好像是诶。
应该一个人讲就可以。
好，OK，那谁讲？
你先好了。
好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Mr. Book，我是 Mark。
我是 Robinson
今天我们要来讲
的主题。
的主题是，
我们过年在干嘛？
好，对，没错。
闲聊开始，我
好。
们从小年夜开始讲吧。
哎，那你小年夜在干嘛？
放假第一天回家就开始打扫。
你有注意到小年夜放假是近年才开始的事情吗？我们以前应该是小年夜都还是要上班上课的。
我没有注意耶，但是我发现说他小年夜是有补假，有补班上课，他是弹性放假的。
对，小年夜正常是没有放假的，然后他现在就是为了让，应该是为了要疏通车潮，或是让大家返乡方便，所以让小年夜也开始放假。
哦，
对。
这样做蛮有道理的。除夕那天才放，前一天还要上班，太赶了。
对，而且就变成说，你除夕那一天，全部的人都要在除夕那一天通勤嘛。
不过我还好，因为我是住桃园，来高雄工作，跟人家都相反。
哎，那你小年夜在干嘛？
我想年夜，因为我们家平时都不整理，都只等到过年的时候再整理，所以每到除夕过年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家大扫除的时候，我小年夜那整天都在打扫。
你们家的过年还是有遵循传统，就是要除旧布新的这个传统。
对啊，你没有吗？
因为我们住大楼，所以其实就没有。那家里面的老家还是会有啦，但是因为老家已经不是在老家已经分家产了，分完了。虽然说是近期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在。哎，我们刚录到噪音，真的不行。
那再滤掉就好了。
就是虽然我说我们老家应该还是有在除旧布新，但是自从就是分家之后，我们高雄的家就已经没有在做大扫除了。
因为你们平常就会打扫，所以跟没有必要特别再打扫。
对，诶，那新年其实除了除旧布新以外，还有很多活动嘛。那像你们还有没有在贴春联？
今年好像没有，以前去年我爸都还会买春联来贴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没有贴春联。其实比较常看到都是大家拿着市政府送的，比如说陈其迈或者是桃园都张善政嘛的春联贴在那里。
对对，现在的春联都是，要么就是政客送的春联，要么就是什么银行送的，都是一些春，已经没有那种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还有学过书法，我们曾经有一年的春联是我写的，哎，那大概那一年就是我家那个经济就是家里特别不顺的时候吧。
没有钱买春联，只好让你写，是不
对，是因为我写了那个春联以后才经济不顺。
是这样子。
哎 那你们还放不放鞭炮？
鞭炮以前很常放，小时候的时候，因为以前管制其实没有那么多，也有很多空地嘛。我爸妈就会带我表哥表姐他们一起去玩冲天炮，通常都玩冲天炮。啊，你玩冲天炮，我们都不是对天，我们都对人对色的，很刺激。我还记得小时候有次，我跟我表哥偷跑出去放鞭炮，没跟我爸妈讲，就一回家就被他们训了一顿。
你是说那种拿在手上的吗？冲天炮拿在手上点的，对着人射的吗？
对啊，对啊，就等它快爆的时候，还要燃起火药的时候，你瞬间放手，咻就出去了。可是冲天炮我觉得不算危险，另外一个比较危险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，就是、叫水鸳鸯，那个爆炸味很大，你放在那个易拉罐里面，就是铝箔铝做的那种易拉罐， 它会整个爆开。
水鸳鸯是要靠水才能爆吗？
没有，它有点像烟一样。嗯，你点完以后，它也是过一段时间就会爆，然后超大声的。以前小时候玩法都是会把它丢在水里面，它就嘣，超大声的。
哎、欸，那你们这些习俗，就是这你们这些就是我们刚刚讲都是过年的活动嘛，这些都是在你们过年就是年夜饭之前的事情吗？
没有、欸，应该是说它就是一个过年的余兴节目。哼、嗯，小时候就是过年就会放鞭炮，然后就会买一堆鞭炮，然后再去空地放这样。嗯、可是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多场地了。可以玩这些鞭炮，而且说到这个，我要抱怨一件事，因为我家就住在一个算公园吧旁边，然后大家都会去那里放鞭炮。
对，
然后只要到像是过年、端午或是中秋这种大型节日，就很多人去那里放鞭炮，所以过年这几天，我每天都会听到鞭炮声，或是那种烟火。声音很大声，我睡觉都睡不好，每天都被他吵醒。
欸、你有想过你现在的想法，就是你小时候隔壁的大叔们的想法吗？
有可能，但是我去那地方，小时候去的地方比较荒凉一点，那几乎是没有住人的。
哦，
对啊，对啊，那你没有放鞭炮吗？
我们还有在放鞭炮，但我们这边的鞭炮呢，就是属于那种。一长串的，并不是烟火类型的
啊、哦，有点像你去拜拜的时候会放鞭炮，或是结婚的时候放那种啪啪啪啪啪啪啪的鞭炮嘛。
对，那种礼炮之类的、嗯。对，我们会放这种。然后，如果说烟火这种类型的，那个是娱乐性质的，可能就是会买给小孩子玩。但其实我们并没有这种，我们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的放鞭炮的习俗在了。
哦，
对。那其实我刚你听你在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讲放鞭炮，它应该是有一个历史渊源，就是它好像是除旧布新，就是它那个鞭炮好像是可以把瘟勾扎席的狼勾扎席的人，他们觉得这个鞭炮好像是可以把瘟疫的东西给带走。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？
这个倒是没有。就是把它炸走的意思吗？
对，好像就是放了以后你的你可以把一些病毒给带走吧。
嗯，
欸、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放鞭炮好像是有这种寓意在里面的。
嗯，
那我们讲到放鞭炮，就是讲到过年，我们都还没有讲到年夜饭跟红包。这两个习俗你家有没有？
有啊，就是年夜饭都要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嘛。
那你知道年夜饭又叫围炉吗？你们还有在吃火锅吗？
会吃，但是因为刚好是冬天，冬天本来就容易吃火锅啊，所以也会吃火锅，但是不会特别说年夜饭一定要有火锅。
哦，所以围炉的这个活动在现在其实也是有比较淡化了。
哎呀，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就是以前好像都会觉得年夜饭就是要自己煮，都不会去外面吃，或者是叫年菜之类的。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都会懒得煮，或者是觉得太麻烦了，所以就会都叫年菜，或者甚至都去外面的餐厅吃。你有这种经验吗？
有，我家就是这样子的状况。那其实还有，就是你讲的是一点，就是大家懒了。那我发现还有另外一点的另外一个看法是，会煮的人越来越少了
啊。
以前我的阿公阿嬷还在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去处理这一方面的问题。那可能传下来之后，剩下我伯母会，那我妈妈就不会了。
嗯，
所以变成是所有的重担都在我伯母身上，那没有办法，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处理我们整个家族的吃的饭，所以就会有一、开始就会出现，啊，不然叫一些外汇来，然后大家方便处理就好。
嗯，你这点到一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问题，就是像我们家来讲的话，男生通常都负责打扫家里，然后直到除夕那天我们都还在打扫家里，然后。 可是主菜方面的话，通常都是我阿嬷或我妈他们在负责煮年夜饭。
对。
啊，近期因为我弟也蛮喜欢煮东西的，所以会我妈就会开始叫我弟去帮忙这样子，所以就带来一个感觉，就是好像年夜饭就是都是妈妈或阿嬷他们处理，跟男生没什么关系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
有。就是媳妇嘛，这个是这跟传统有关嘛，就是媳妇就是要处理这些事情。
嗯，
但因为现在男女平权，好像你说你弟要去煮这个东西，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。
当然是没问题，但可能就是平常谁比较会煮年夜饭的时候，就交给他处理。我是有这种感觉、啊。
好，那年夜饭先到这边，发红包，发红包，你。今年包了几包出去？
大概几包？
我们就不讲亲，我们就不讲朋友的，就讲亲戚的就好了。你会包到你爸妈你会包吗？
会啊。
你阿公阿嬷你会包吗？
会啊。
那你的叔叔阿伯你会包吗？
哦，这就没有
了。这就没有，所以你只有包直系的。啊，我知道你应该还没有侄子之类的。
有啊，我有很多侄子侄女，就是 表哥他们生的小孩。
哦，表哥的小孩。
那小孩蛮多的。
所以不是你的亲兄弟的小孩。
不是。
那表哥的小孩你会包吗？
会啊。
那你可以统整出一个逻辑，是怎么样的人你会包？怎么你怎么样去决定说要不要给这个人红包吗？
其实有一个逻辑，就是你们常不常每年都会见面啊？如果是你每年，比如说姑姑这么亲的人，他一定会带他小孩来啊，表哥表姐啊，对他们来讲，因为每年都会见面，然后而且他也都会包给我们，那他有个小孩，我当然也就会回包给他的小孩，就是一个互相嘛，我有收我就有付出，而且这也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点，就是。现在即使我在工作了，我表哥他们还是会包红包给我，我姑姑他们也是还会包红包给我，所以也要看家庭啊。有些家庭是你可能嫁出去了，或者是你在工作的话就不会再包红包给你。但是像我们家，就算我在工作了，我那些长辈还是会包红包给我。
什么太？我听到什么事？所以你今年还是一直有在拿你？不是不止你姑姑的红包，连你表哥表姐的红包都有拿。
有啊，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付出的比较多。
但这是当然的吧？为什么你还有你表哥表姐的红包啊？太夸张了。
嗯，我觉得就是看你家庭的氛围是这样，因为对我们家来讲，可能觉得过年给红包就是一个祝福的感觉吧。
嗯，
对吧、啊？然后。可是，一回到我外婆家，那就是不一样，那就是你有在工作，你就不会收到红包了。
哦，
对，所以我也是觉得要看每个家族他们的想法是怎样。
呵呵，
然后我家比较有趣的一点是，我爸还是会都包红包给我们，但他包的方法不太一样。
嗯、
他是会透过玩 bingo 的方式来。决定你拿到红包多少钱？
什么叫做玩 bingo 的方式？
就是比方说我们有四个人，他可能就有一奖、二奖、三奖、四奖。
是
啊，一奖当然钱最多，可能有个六七千嘛。
嗯。
然后往下就是越来越少。
嗯。
然后你就会拿到个 bingo 的卡。
嗯。
啊，我们家的规则是，如果你先连到一条线的话，那你就是拿四奖最低最少钱的那个奖，反正你撑到最后。
最晚连到线，
你越晚连到线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到越多钱，大概是这样。
哦，那你今年拿到多少钱？
最少钱那个。
哦，他就是，所以例如你爸可能就是给你们25个数字，然后你们就去填25，随意填。
嗯。
然后最后由你爸统一的讲这个数字给你们，然后看谁连到这些，嗯、看谁第一个连到线。
对，
就
是、类似的这样方式，反正你越早连线，哦、拿的钱越少。你要撑到最后。
OK， 讲那换我讲今年我发红包的这个状况、因为今年是我结婚第一年，
嗯，
所以我跟我老婆就遇到一个问题。结婚之后， 我们的到底是要以夫妻的身份去包，然后还是要个人的身份去包、嗯、那夫妻的身份去包，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对外就是夫妻的身份，那但是实际上这一包红包又要用又要由谁来实际去包出这包、嗯、出这个红包钱，然后还有今天如果有人包了回礼，那这个钱又要算是谁的？
嗯
啊，这真的在我这边就有一些需要考量的地方了。像我家跟我老婆她家那个模式就是不一样，像我家的红包就是都是少量，就是1000块这种、
嗯。对，
然后意识到了，就是有给你压岁就 OK 了。但是他们那边的红包就是会3万块
哦，这么大、啊。
对，那个3万块的红包，就是你回礼也必须得要3万块，所以其实就是、嗯、这个就是互相嘛，你不可能说你包给人家1000，然后人家包给你10000，然后长此以往，这样子一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。
嗯，
所以我跟我老婆最后就决定说，包出去的红包都是以我们夫妻的名义包的，那实际上的红包包出去的时候，我家就是由我这边来负责，那他家就是以他来，就是用他来负责啊，不管包的还是收的，就是都是各自处理这样。
嗯，蛮常见的一个处理方式，
对
对吧？不然，其实红包好像也不会写名字。除非是给长辈的，
是
啊，所以通常夫妻就会 有一个人给红包嘛，反正你就知道说哦，这是这对夫妻包的，
对，
所以他们也不用特别去讲说哦，这是我们两个一起包的，他们大家自然会意会到这件事情。
对，好像是这样，就是回想到我们当时的父母在包红包的时候，好像也不会特别说这包是我包的还是我老婆包的，就是。只是我大家都会有一个默契，知道说这就是你们一起包的，不管是谁拿给我，就是你们一起包的。
嗯，对啊，自己处理自己那边家人的红包钱，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、啊。
对，没有错。好了，那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对新年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
欢迎留言到在留言区留言，让我们知道。
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。
嗯，
谢谢大家，
祝大家新年快乐！
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我是 Mark，
我是 Robinson，
拜拜，
阿姨，阿姨，
哎呀，简单简单。